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上次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已经安营在西乃山下，摩西的岳父到那里去见摩西，他也给摩西看见摩西从早到晚在审判百姓，所以他就给摩西一个智慧的建议。我们说作者也是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来预备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也就是神要在西乃山向百姓显现，同时跟他们立约，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呼召摩西差派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曾经告诉摩西说，他要赐给摩西一个兆头，让他知道是神打发他去。这个兆头是什么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山就是何烈山，神向摩西显现的山，也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西乃山。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圣经，就是神赐给摩西这个应许的应验。因为神说，你把百姓带领离开埃及之后，你们要在这个山上，何烈山，神的山，也是西乃山上来敬拜神。现在我们看见摩西已经带领百姓来到西乃山下，神即将向以色列民显现他自己，而以色列民也将成为一个敬拜耶和华的百姓，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乃是属于耶和华的国家，他们要来敬拜侍奉耶和华。不但如此，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耶和华在西乃山的显现，也成为神跟他的百姓立约，把律法赐给他们的一个序幕。所以到了第二十章，下一次我们就会看见神就把十诫的这个诫命就赐给以色列百姓。在十九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作者特别说明这个时间，因为这个事件是很重要，有它的重要性。所以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到了第三个月的这一天啊，第三个月，意思就是说，出埃及的那一个月算是第一个月，然后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我们根据前面十二章跟十三章，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在尼散月，或者又称之为亚比月，在这个月离开埃及，神就把这个月定为是他们的正月。所以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三个月就是西番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因为我们晓得出埃及是逾越节，我们才刚过了这个逾越节，因此呢，第三个月就是现今的五月底，也就是快要到的五月底或者六月初。这一天也就是他们来到西乃旷野的这一天。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到达西乃旷野的 那一天是西番月的第一天，也就是西番月的一号。所以这一天以色列人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就在那里扎营，面对着西乃山。西乃旷野是一片高地，大概有海拔5000英尺的一片很广大的平地，几乎是像一个四面有小山环绕的一片广大的平的一个地区，附近临接着一些山谷。这个范围呢，或者说这个面积呢，差不多有400英亩这么大。 那这个所谓的旷野，我们翻成旷野，其实并不是沙漠地区，是有水草的，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放牧他们的牛羊。不过呢，称之为旷野是因为没有人居住，所以这是一个没有人居住但是有水草可以放牧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旷野呢，我们刚刚说了延伸差不多有400英亩这样的一大片的平地，是面对着西乃山。那么到底西乃山在哪里，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不过大部分圣经学者都同意传统的一个地点，也就是现在的格贝穆沙山。这个山呢高7363英尺，而西乃旷野呢就在这个山的北边，也就是这个旷野是正好面对这个山。1999年，我跟牧师曾经和一群波士顿的牧师，我们去到西乃山，我们也爬了这个西乃山。我们是夜里1点钟起床，所以我们是摸黑上山，真的是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爬了差不多将近4个钟头，因为我们爬上去我们要等看日出，所以我们1点钟开始爬。这个山呢最后一段大概700-800英尺的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的陡，所以等到天亮我们下山的时候，有一位长辈他不敢下去，因为太陡了，就看着他就用爬的就坐着这样子一阶阶的下去。那么在山脚下有一个monaster 就是这个修道院那一年我们是上山看日出，当太阳出来以后我们就在山上敬拜神，我们有1个小时的敬拜当时有一位Gordon Conwell神学院的新约教授，他和我们一起去，所以在那里我们就读这个出埃及记的经文，我们在那边敬拜神。当我们下山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天亮了，大概在半山腰左右就有一个地方，一块石头就标着说，这乃是以利亚当年逃避耶洗别的时候，他也曾经到了何烈山而且在何烈山的一个洞穴里面，所以呢在下山的过程下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这么一个标示，我们也就这也是传统的一个所谓以利亚是在这个地方曾经耶和华也是向他说话。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面对着西乃山，在这样一个大平地的一块所谓的旷野，在那里扎营。于是耶和华他就吩咐摩西上山，然后要摩西把神的话来向以色列民宣讲。而这个神要摩西向以色列民所宣告的话，其实就是神要和他们立约的一个宣告。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直接翻译是以色列的儿子们，神称呼这一大群他所拯救离开埃及的百姓是雅各家，那就是提醒他们过去卑微的开始。在出埃及记的1章1节，我们看见雅各跟他12个儿子带着家眷下到埃及，当时一共有70个人下埃及，所以他们现在成了一大群的百姓，但是神称他们为雅各家，就是提醒他们过去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何等卑微，只是一个家族70个人下到埃及，但是呢现在他们成为以色列的儿子们。这个以色列的儿子们在1章1节也曾经出现这样的一个表达，而在1章1节的上下文来看，以色列的儿子们是实际上指雅各的12个儿子，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以色列的儿子们乃是指以色列民或者以色列百姓，也就是描述他们已经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国家。 所以当初七十个人下埃及，现在已经是一大群的百姓，成为可以成立开始一个国家。那么所以神要跟他们来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百姓。而这里神就要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两件事，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以色列民曾经经历过的神的恩典，向他们所做出的行动，现在神要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这个神恩典的作为就成为神和他们立约的基础。所以神要摩西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两件事。第一件事，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神是用他向埃及人所做出的这个负面的行动，也就是前面我们看见神降下十灾在埃及人的身上，而且当埃及人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来后悔又派军兵去追赶的时候，神也把所有埃及的军兵推翻在红海中。所以神向埃及人所做出的这一些负面的行动，其实乃是要表达神他以这样的作为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那些奇事，那些大能的作为，借着这样的作为和行动，我把你们拯救出来，你们不可忘记。不但如此，神说，你们也不要忘记，我好像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于我自己。这里所用的鹰的比喻，在生命记的32章11节把这个比喻更充分的发展。在巴勒斯坦，我们可以看见经常有这个秃鹰在高空飞翔。那这些鹰，我想我们如果有看过哈，它们真的是非常有力，它们可以毫不困倦的在高空不断的盘旋。但是当母鹰生了小鹰以后，这个小鹰是要有一个过程才会飞翔，它需要学习飞翔。所以当母鹰要教导小鹰飞翔的时候，它是把小鹰背在它的翅膀上，然后把这个小鹰带领离开这个巢穴，之后就把小鹰放开让它们学飞。但是开始的时候，常常它们飞不起来，掉下去的时候，母鹰就会急速地冲下去，用翅膀把它们接住，把它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鹰的比喻。那我刚才已经提到，在生命记32章11节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图画更清楚地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神用这个比喻来描述他慈爱的怜悯、保护、力量和眷顾。他不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也继续看顾他们在旷野的旅程，有如这个母鹰眷顾雏鹰一样的照顾保护他们，一直到把他们很安全的带领到西乃山，也就是神的山，到神这里来。所以神说，你们不可忘记，不但不可忘记我曾经在埃及怎么样向埃及人所行的奇事和大能的作为来拯救你们，而且你们从埃及出来以后，你们在旷野的旅程，我也是好像母鹰眷顾雏鹰一样的眷顾、照顾、保护、带领你们，一直到把你们安全的带到这里来。那么在第六章，出埃及第六章，神差遣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曾经给摩西一个应许，在第六章啊，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在第六章的第六节，神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神的这个应许第一部分现在已经应验了，神已经重用他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重担。但是现在我们看见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六节，神宣告要和他们立约，乃是第二部分的应许的实验应验。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所以我们看到当神提醒他们神怎么样拯救他们眷顾他们，而以色列人不仅要记得神为他们所做的事，而且这样的记忆是要激发他们对神的顺服。所以接下来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或者说做我宝贵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家。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神宣告要和他们立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立约的时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立约的基础是恩典，神说是我以恩典用大能的膀臂把你们拯救出来，所以这个立约的基础是恩典。所以神要把这个约赐给他们乃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站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神跟他们立约，因此约的赐给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他们要先遵守神的话神才和他们立约。好像今天我们管教儿女，有些做父母的就用威迫利诱，你要听话，你听话妈妈就带你去这个吃麦当劳。 OK， 这种是完全以条件来立约。但是我刚刚已经一再说到，神说你们不要忘记我怎样拯救你们，这个神的拯救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立约的基础是恩典，这个约的赐给是无条件的。但是对于立约的应许和福气，如果要有个人的参与跟享受，就必须履行条件，唯有对神的顺服才能够享受应许的福气和特权。所以神说如果你们真的是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应许的福气，就是在万民中做神宝贵的产业，做神祭司的国度，做神圣洁的国家。我们看见这个要求本身要求以色列人向神忠诚，神在立约提出这样一个条件，我们绝对不要了解为是要要求他们用这样的条件，用这样的顺服来赚取他们的救恩。他们是已经蒙救赎的百姓，也就是说神已经神的恩典已经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因此神现在在立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是针对他们这些已经蒙救赎的人，提出他们的行为必须与他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这是对一个对他们这群已经蒙救赎的人所具有的期待。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得拯救，起初所需要的就只有信心，也就是完全的信靠神。 所以当神降最后一个灾，神吩咐摩西说，你们要在正月十日选一只羊羔，然后到了正月十四日要把这只羊羔杀了，把血涂在门楣上。当天晚上神的使者要在埃及全地来击杀所有的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但是神如果看这个使者如果看到门楣上有血的家，他就会越过去。这就是他们必须对神所给他们的话和命令存着完全的信靠，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他们要从埃及得拯救，起初所需要的只有信心，也就是必须对神完全的信靠。然而他们对神所做出的这种信心的回应，这一种信心的本质乃是对神的顺服。所以这里在立约的时候，立约的基础是恩典，但是在这个恩典之下已经蒙救赎的人，他们对神的信心所具有的本质乃是他们对神的顺服，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这就好像在新约圣经我们看见罗马书强调，我们人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为行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得救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没有人可以以他的行为来赚取救赎的恩典，完全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而我们要领受，就是用我们的信心去接受。这个信心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靠我们自己，如果靠善行就是靠自己。所以今天很多的宗教就是行善积德，靠你的善行去赚取这个功德。但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不能靠自己，因为靠自己人的义在神面前是一件好像月经染污的破烂的衣服。诗篇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今天是神自己来拯救我们，我们要领受神的救恩只有借着信心，不是因着行为。但是雅各书就强调，真正的信心必然有对神的顺服而产生的行为。因此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看见，连神都说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就看到，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是因着他的信。但是雅各书第二章同样用亚伯拉罕做例子，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是不是跟罗马书有冲突呢？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蒙恩是因着信，但是这一种对神的信心的本质乃是对神的顺服。所以这个信心必然会表现在对神的顺服上，而对神的顺服就会产生行为。这就是雅各书所强调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立约，神宣告立约的时候，神要求说他们需要对神，要顺服神，遵守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如果他们能够履行这样的条件，他们就能够实际的得享神应许的福气。所以在这里神就提到三方面。第一个，神说这样，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在万民中要做我宝贵的产业。做神宝贵的产业隐含两方面的意思。这个宝贵的产业，一方面讲到他们所这个产业所拥有特殊的价值，以色列人是神宝贵的产业，这个价值是很贵重的，表示说神拥有以色列民 是拥有一份贵重的产业，而且神拥有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乃是君王所拥有的产业，是一个 royal property， 是君王的产业，所以这是他们成为神宝贵的产业，拥有这么特殊的一个价值，是这么的贵重。但是神宝贵的产业也说明特殊的关系，他们与神是有特殊的关系，是属神的，是神私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privilege， 这是一个很有特殊的特权的一个身份和地位。但是神马上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就强调以色列人之所以成为神宝贵的产业，纯粹是神自己的旨意使得他们成为神宝贵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神的，这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纯粹是神自己的旨意使得以色列人成为他宝贵的产业，全地都是神的，神可以随意而行，而他喜悦使以色列人成为他宝贵的产业，所以他击打埃及人，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这件事就显明了这是神自己出于他的意思，他喜悦将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做他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并没有做什么使他们配得成为神宝贵的产业。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同样的，我们成为神宝贵的产业，然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以色列人也没有做什么使他们配得成为神宝贵的产业，完全是属于神的恩典，神的拣选，所以唯有他们的顺服才能够使他们享受这样一个特权，如果他们不顺服，他们是可以失去这个特权。第二，神应许的福气是做神祭司的国度，神宣告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当时以色列祭司的制度还没有设立，我们知道当时是在旷野西乃山下刚开始向他们宣告这个约啊，后来他们停留在西乃山下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后来神也就进一步的来设立了会幕和祭司的职分，但是呢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这所谓祭司的制度，但是并不表示他们没有祭司的概念，以色列人他们居住在古代的世界中，他们知道什么是祭司，也知道祭司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打败四王的时候，得胜归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就来迎接亚伯拉罕。约瑟被出卖到埃及，后来埃及法老王做了梦，约瑟替法老解梦，而且提供智慧的建议，后来法老王就要约瑟做埃及的宰相，法老王就把安城的祭司的女儿赐给约瑟为妻。我们上一章也看到摩西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所以他们对祭司和祭司的工作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祭司所担任的是一个献祭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族长时期，这个族长们也是就是执行这样的一个祭司的工作，亚伯拉罕他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坛，向耶和华献祭敬拜，所以呢祭司是做担任献祭的工作，他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但是这里说做神祭司的国度，国度 kingdom 就暗示有君王，有一位君王，那这位君王是神自己，所以是神作王来治理他的百姓，如果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话，他们就可以做神的国度里面的祭司，所以这里说做神祭司的国度乃是 这个 kingdom of priests 是指说他们在神的国度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所以以色列民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要求于他们的服事乃是一种属于祭司这样的一种服事。那么要他们所要求他们这种祭司的服事是什么呢？乃是神要使用他们作为神与列国之间的桥梁，他们要为列国，也是向列国成为神的代表。这就是他们是为神做祭司的国度所表达的以色列的使命。以色列的使命要在神和列国之间做桥梁，来代表神，而且呢，来使列国的人得以认识神。其实这样的一个使命，早在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就已经说明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万国要因你得福。后来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在跟他重申这个约的时候，神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神对以色列民特殊的拣选是有宇宙性的目的。神在万国中拣选以色列人，不是仅仅为了使他们成为神私有的产业，乃是为了一个更广大的目的。神要使用他们来做中间人，把神的恩典带给万国。这就是所谓祭司，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第三，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家 Holy Nation。我们知道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神是圣洁的，首先指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神和一切被造的受造之物是有别的，是不同的，因此神是独一的，神是超然的，神是无可比拟的，唯独神是创造者，其余一切都是受造之物。除此以外，当神向人启示他的本质和他的属性的时候，神的圣洁就进一步引申，同时具有很强的道德的意义。换句话说，在道德上神是纯全的，因为我们下次会看到神借着律法把他自己向以色列人启示，把他的本质他的属性显给他们。从神的启示我们就进一步认识神的圣洁，引申也具有在道德上神是纯全的。所以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的国家，首先是指以色列民乃是神从其他国家中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跟其他的国家是有别的，是不同的。但是在神的圣洁同时含有道德的意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所以他们既然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也就要求他们在道德上也要同样的是纯全的。所以以色列人是圣洁的国家，他们跟所有世上其他的国家不同，有别于神，有分别，是单单属神，也因此他们也必须在道德上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三方面的福气就涵盖了以色列百姓全部的生活，为他们和神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列国的关系下了一个定义。他们和神的关系，他们是神宝贵的产业；他们和列国的关系，他们是神祭司的国度。但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的存在所必须具有的品格，所必须必有的品质，他们是圣洁的国家。神拣选以色列国成为他的产业，将他们从其他的国家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单单是神私有的产业。 他们必须跟其他国家的人有分别，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神拣选的目的是要借着他们来完成神拯救世界的目的。他们对神的顺服或不顺服，不仅影响他们和神的关系，也影响神拯救世界的计划之进行。他们必须跟万国有分别，才可以有效的来使万国的人能够认识耶和华。他们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就让万国的人透过他们来认识神。但是他们虽然与万国有别，却不是离开万国而独居，神乃是要使用他们来使万国得以认识他们。那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跟他们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应许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他们就可以享受这样的福气。于是摩西听见神要他所宣讲的这个话语，他就下山，然后就召聚了百姓中的长老，把耶和华的话告诉这些长老，而这些长老就再转告百姓。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是百姓的回应。虽然第七节是说摩西是告诉民间的长老，但是显然这些长老们再进一步告诉百姓。所以第八节对于神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宣告，百姓怎么回应呢？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显出极大的热忱，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但是很讽刺的是，没有多久他们立刻就完全失败了。摩西还在山上，他们就已经在山下造了金牛犊来拜这个金牛犊，而且大部分以色列国的历史都跟这个热切的回应差距非常的远。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凡神所说的话我们都愿意遵行，但是我们可能很热切的做出这个回应，然而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那么肯定不要可能转身我们就失败了。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热忱，愿意去遵行神的话，但是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遵守神的话，我们唯有靠神的恩典，也就是我们说靠神所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圣灵，我们唯有靠着圣灵才有可能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所以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有几方面很重要的真理。首先我们看见神立约的基础乃是神恩典所施行的拯救，不但旧约如此，新约也是如此。所以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拯救离开埃及，就成为他和他们立约而且把律法赐给他们的基础。然而就人的责任这方面而言，人是以信心去领受神的恩典，而信心的本质乃是对神的顺服。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心一定表现在对神的顺服，真正的信心就是不再靠自己，不能靠自己得拯救，只能单单靠神拯救的作为。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只能靠神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所以我们用信心去领受。但是这样子一个信心，真正信心的本质不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就表现在对神的顺服。第二，我们要来思想西乃山之约跟律法与亚伯拉罕之约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章二十四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工非常的苦，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面前。神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因此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乃是因为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此神救他们出埃及，乃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部分的应验。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预先告诉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在一个国家服侍他们400年，以后神要把他们从那里 带领离开那个国家。神已经预言了神亚伯拉罕的子孙将会在埃及为奴，所以现在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乃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部分的应验。因此现在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约，所谓的西乃山之约并不是一个新的约，乃是继续加深已经存在的约，也就是神和以色列列祖所已经立的约，也就是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现在这个西乃山之约只不过是继续而且加深神已经跟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约。所以赐律法也不代表神和他百姓的关系的一个创始，赐律法本身也是来增强已经有的神跟他百姓的关系。所以律法乃是作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增添的部分。因此这里当神说，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个遵守我的约所说的不是只是说等西乃山之约律法赐下之后你们遵守那个约，这个遵守我的约乃是呼召这些百姓对于从亚伯拉罕开始神与他们立约的关系就要持守忠诚。以色列每个男丁都要行割礼，就可以知道说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不是从西乃山开始，乃是在他们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才是一个创始。所以他们要遵守神的约，神是呼召他们遵守从亚伯拉罕开始创始的约，他们必须要对神忠诚。亚伯拉罕之约和应许是基于神的恩典，因为当时亚伯拉罕在他的本地本乡，在吾尔，加勒底的吾尔，神临到他，向他显现，然后呼召他离开本地本乡，到神要吩咐他去的地方。所以神和他立约完全是基于神的恩典，是无条件赐给的。但是我们看见同样的也要求人的顺服，我们不要以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无条件的，所以呢不需要要求人的顺服。在创世纪第22章，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神赐给他的要承继应许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是要试验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所以当亚伯拉罕毫无保留的顺服神，在第22章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也就是他对神完全的顺服，神就指着自己起誓来跟他重新坚立神跟他立的约，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神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就跟这里我们看见是平行的。不但如此，创世纪26章，当神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继续坚立神立约的应许的时候，神对以撒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同样的，对人仍然是要要求人的顺服。而且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当神提到都因为亚伯拉罕顺服神的时候，特别这里用的几个字，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或者说典章，这几个字正是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在生命记十一章的第一节也是一样，论到这个西乃山之约和这些立约的百姓必须要对神顺服的时候，也是完全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在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当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所以我们看见西乃山之约也是以恩典为基础，然而虽然这个约的赐给是无条件的，但是要求神百姓的顺服。第三，我们看见十九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也看见这并不是一个创新。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他们成为神宝贵的产业，成为做神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家，这个也不是一个创新。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乃是神要使用他们把神的拯救带给这些列国的人。所以这十九章六到五到六节，神这样的一个赐福，也是继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你得福，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神拣选一个百姓，乃是要完成他使列国得救赎的计划。这个拣选本身不是神要拥有只是这一群人，而被拣选的人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有这个特殊的特权。神的旨意是要拯救所有的人，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以神拣选我们为自豪，但是拣选本身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私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今天我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拣选的目的是为了要借着我们使万民得以认识神，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能够得着拯救。可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一再的失败，一再的不顺服神，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使命上没有办法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的理想，乃是在基督和教会之中才得到完全的实现。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不但不能够使万国的人得以认识神，他们反而成为万国的笑柄。而基督完全的顺服神，他成就了救赎。先知说他成为外邦人的光，路加福音第二章先知西面论到耶稣也说他成为外邦人的光，因为他所完成的救恩，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应验了，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着基督的救赎，使得万人都能够因他得拯救。不但如此，教会因着与基督的联合也成为外邦人的光，教会就应验了这里第五节第六节以色列民的角色， 因此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今天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才真正能够完全的来履行当初神所赋予以色列民的这个角色。我们基督徒必须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盐，我们必须与这个世界有分别，我们才能够发挥这个盐防腐的功能。但是我们也是光，我们必须把神福音的光，我们也是以我们所活出的圣洁生活的光来使世人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既是从世界分别出来，但是我们仍然要住在这个世界，来成为世人的光，使得基督的福音能够照亮在他们当中。所以这是今天神他在出埃及记所应许以色列人的福气，在基督和教会里面得着完全的实现。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就要来预备迎接神，因为神要降临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所以接下来第九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第八节，当百姓回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话他们都要遵守的时候，摩西就把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就他再一次去见，再一次回到山上，回到山上耶和华的面前。于是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了你。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云是象征神的荣耀，所以在旧约我们可以常常看见圣殿会幕支搭起来的时候，云充满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对不起，会幕圣殿的建造也是一样那么所以云是象征神的荣耀，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但是这里神说他要在密云中临到他们那里，密云和黑暗乃是象征叫人望而生畏，令人惧怕的神的同在。所以密云和黑暗使人望而生畏，令人惧怕的心存敬畏的神的同在。所以神要在密云中降临，然后他要跟摩西说话，让百姓在神和摩西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神的声音，目的是叫他们可以永远相信摩西。我们在前面第十六章第十七章他们在旷野的旅程当中，我们看见已经出现对于摩西的信赖的一个问题，他们抱怨没有水喝，他们抱怨没有东西吃等等，他们开始挑战摩西的所带他们出埃及这样的事情。所以要废除任何将来对摩西的反对，而且要预先防止当神将来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百姓的时候，百姓会说是摩西自己发明的。所以神就赐给摩西这个特殊的尊荣，叫他们听见是神亲自跟摩西说话，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以后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百姓不至于来挑战摩西的权威。所以神赋予摩西这个中保的角色是一个特殊的尊荣。接下来神就吩咐摩西要叫百姓预备好来迎见神。神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我们中文翻成自洁，原文是说你去那里，今天明天你使他们洁净，或者说你使他们成圣。所以是神吩咐摩西使百姓成圣，然后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上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好，我们看见这里百姓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迎接神呢？首先第一个，今天明天摩西要使百姓分别为圣，也就是说第三天神要降临，所以在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摩西要使百姓分别为圣，要把百姓从不洁之中分别出来，让他们能够预备好来迎接神。这里没有详细说怎么样来使他们成圣，让他们从不洁中分别出来，但是那个概念是百姓必须从不洁净里面分别出来，才能够来迎接这位圣洁的神。第二，百姓要洗衣服。我们看见在日后摩西的律法里面所定下的洁净的礼仪也包括洗衣服。第三，要在西乃山的四周定界限。这就像三章摩西看见耶和华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他想要过去看，神就说你不可以再近前来，你要脱下你脚上的鞋。所以要在山的四周定界限，乃是正如神吩咐摩西要脱鞋，强调神的圣洁，强调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和界限。我们刚刚说圣洁是有别的，所以神跟人之间是有极大的距离，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而且有这个界限。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帮助人对于一位圣洁的神做出适当的敬拜。接下来神就警告说，任何人都不可以上山，也不可以触摸山的边界，凡是摸这个山的人就要以死刑来处置。因为神立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定了界限，谁都不可以越界，可是竟然有人胆敢违背神的命令，这样的人就必须以死刑来执行处罚。而且这一个违背，对神公然的违背，会使整个神的百姓团体都被污染，换句话说是会有传染性的，所以这样的人必须严厉的处置。任何人摸了这个山要被死刑来处啊，来刑罚的时候，执行死刑的时候，神说任何人都不可以摸这个人。执行死刑的时候必须保持距离，用石头打死或者用箭把他射死，换句话说这个人已经是不洁，所以不可以触摸。无论人或牲畜违反这样的规定都要被致死，不能存活。第四，神告诉摩西，百姓什么时候可以靠近到山脚下呢？是听见脚声拖长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百姓就可以来到山脚下。但是我们看见当摩西吩咐他们把神的命令告诉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还加了一样，不可亲近女人，换句话说不可以有性关系。这并不是说性关系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是不洁净的，千万不要有这个概念。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这个性是神赐给婚姻的一个礼物，而摩西这样的一个吩咐可能类似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保罗说夫妻可以暂时分房，也就是可以暂时境界这个性的关系，如果是为了要专心祷告，如果是为了要专心祷告的时候，保罗允许夫妻可以暂时境界这个性关系。因为保罗说到他们很多人在这样的关系上不圣洁，所以保罗说丈夫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妻子也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那但是意思就是说夫妻彼此是要完全的把自己给对方，然而保罗却允许说如果为了要专心祷告，那么这时候可以暂时的境界这样的一个性关系。所以现在是为了要迎见神，因此摩西吩咐说不可亲近女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所有迎见神的规定乃是要强调怎么样迎见神才是合宜的。亲近神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神是圣洁的，人不可以随意的到神面前来，所以要亲近这位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里说要全身洗净，但是这个外在的洁净只是一个仪式，不但是要洗净外在的身体，也要洗净里面的人。换句话说，外在的洗衣服和境界性关系等等这种行动乃是指向也要追求里面这个人的洁净，所以必须要洁净自己才能够来迎见神。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说了，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天临到的时候，耶和华就降临在西乃山。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于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我们看见当神临到的时候，这里是自然界的现象产生了巨变。所以将来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在末日的时候，你看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他说将来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成像雪一样，星辰都要坠落。当神临到的时候，是以整个自然界现象的巨变来强调神的圣洁和威严。所以我们看见第三天耶和华降临在山上，有闪电，有雷轰，有密云，有脚声，神像火降临在山上，整个山冒烟像火窑的烟，这个景象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百姓在营中发战，因为脚声甚大，当脚声拖长的时候，摩西就按着神的吩咐带领百姓出营，站在山下来迎见耶和华神。当他们在山下，脚声就不但是拖长，而且渐渐的高而又高，这个脚声就达到最强的时候，摩西就说话，摩西就向神说话，神有声音回答他，神就回答他，所以这都是以色列人可以听见的。这就应验了第九节，神说他要在密云中临到摩西那里，他跟摩西说话的时候要叫百姓听见，使得百姓可以永远相信摩西。所以这整个事件是非常可敬畏、非常可惧怕的。不但以色列的百姓颤抖，这里说连山也发颤，原文就是 tremble， 连山也颤动。我们在诗篇我们看到常常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当耶和华临到的时候，临在的时候，连自然界连山都颤抖，甚至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连摩西也甚是恐惧战惊，所以神是圣洁可畏的。于是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二十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他又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吩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神再次召摩西上山，神第二次提出警告，说百姓不可以闯到耶和华面前来观看。不但如此，又提到凡亲近耶和华的祭司要自洁。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时候祭司的制度还没有设立。那但是这里所谓的祭司到底是指什么啊？没有人可以真的完全的来确定。但是无论是什么，祭司总是献祭。我们看到二十四章，当他们跟神立约的时候，摩西是吩咐一些少年人和以色列的领袖来献祭。所以亲近耶和华的祭司要自洁，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免得神忽然的临到他们击杀他们。耶和华再次提出这个警告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就提出抗辩，他说，你已经说了，你已经吩咐我们在山的四围要定界限，叫山成圣，这是你已经吩咐过了。我们看到这个跟第三章第四章的摩西还是同一个摩西，因为当第三章第四章神差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也是立刻说，是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担任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这里他提醒神，他说，你已经警告过百姓了，摩西认为这已经足够了，你已经说过了。但是神第三次提出警告，神说，你下去吧，你跟亚伦一起上来，可是祭司跟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神基本上重复了三次相同的警告，强调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和界限，而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和罪人万不可轻看我们与神之间这样的距离和界限。神为什么重复三次相同的警告？原因是神已经多次看见以色列民在受到压力和困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抱怨这个发甚至就是说责怪摩西，或者责怪摩西，神说就是等于责怪神。所以呢，神已经在他们旷野的旅程中多次看见他们受到任何的困境和压力的时候所做出的反应，神知道他们是非常容易被逆的。所以而在这里，凡是违背神命令的刑罚是死亡，所以为了他们的益处，神三次警告他们。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的话许多时候是重复的，很多的真理，我们只要说像信心，从旧约到新约强调对神要有信心，这是一再一再的重复。悔改从旧约到新约一再一再的重复，许多的真理，许多的命令，许多的警告都是不断的重复。原因是什么？我们这些人是非常容易悖逆的，重复是必须的。所以不要说这个道已经讲过，因为我就是听过很多人说这些已经听过了，甚至有人说，师母你不要一天到晚讲悔改，讲的太多了。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就像这些以色列人，凡你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但是整个以色列历史是一个悖逆的历史。所以为了他们的益处，神三次发出相同的警告， 让他们一定不可轻看神的圣洁和神的威严，因为违背这样的命令所招来的刑罚是死亡。所以神是圣洁可畏的，我们必须洁净来迎接神。神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而这些以色列人，神吩咐他们必须要洁净他们自己，预备他们自己来迎接神。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在旧约先知阿摩斯，他曾经斥责，阿摩斯书整卷就斥责以色列人，特别是他们在社会道德上许多的罪恶，而且他也宣告神的审判。因此他曾经如此向以色列人发出呼召，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啊，这是神借着阿摩斯的口向他的百姓所发出的呼召。所以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就神必然向他亲父所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来刑罚他的百姓。所以他说，以色列啊，我既这样向你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黑暗，脚踏在地之高处，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因此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是我们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得以看见他的真体，那时候我们就必改变像他。于是约翰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等候基督的再来，那时我们可以直接亲眼看见耶稣这位复活的已经被高举的基督，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他。可是同样的，约翰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了基本的洁净，但是我们仍然必须继续不断地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借着认罪悔改，继续不断地依靠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来洁净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见神的面。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认识神，真是盼望早日你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使你们的罪得洗净，像我们一样得到这个基本的洁净。而我们仍然必须继续，因为我们现在许多时候还落在罪中，我们还是继续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继续依靠耶稣的救赎来洁净我们自己，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帮助去遵行神的旨意，来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圣洁的人，圣洁的百姓，可以迎接神。第二，在我们已经才刚讲过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旧约的百姓跟新约的百姓做一个比较，他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神向他们显现的这一个事件来说明，在旧约的时候，百姓面对神的显现，他们是惧怕，是颤抖。但是我们这些新约属神的百姓，我们却是能够不受限制，自由的来亲近神。而且我们不受限制，自由的来到神面前，在旧约要设下界限，要在山的四周设界限。可是我们现在第十章他说，因着基督，我们可以自由的进到神面前，不受限制的。不但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神面前，而且我们没有惧怕。不但没有惧怕，希伯来书十二章说，我们是充满了欢乐和感恩。那么新旧约的百姓差别在哪里呢？当旧约百姓要迎接神的时候，摩西必须使百姓分别为圣，百姓必须洗衣服来迎接神。正如摩西这样子来预备百姓迎接神，现在基督的死
和复活使我们完全分别为圣，正如摩西必须使百姓分别为圣，基督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完全分别为圣，并且基督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我们也要自洁，我们也要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所以因着基督这样子救赎的工作预备我们迎见神。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摩西预备百姓使百姓成圣来迎见神，是不足够充分的来使百姓完全的成圣，而基督救赎的工作却充分完全的预备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是洁净的，成为洁净，成为完全的洁净，能够来到神面前。因此今天我们不但自由的来亲近神，而且没有惧怕，反而充满了感恩和欢乐。然而希伯来书十二章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属于神的新约的百姓，虽然我们是可以毫无畏惧地来到神面前，但同时我们也必须仍然是畏惧神，同时敬畏神。我们虽然因为基督的工作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但是并不因此我们就可以随便，对于神的圣洁跟威严，我们还是必须存着畏惧和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并且存着畏惧跟敬畏的心来服侍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服侍他，用虔诚敬畏的心向神献上感谢，而且做出行动表达对神的感谢，对神的顺服，如此来服侍神。因为神圣洁的品格是不改变的，从昨日今日到永远，神的圣洁是不改变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在十二章仍然警告说，那当年在地上向他们说话的，也就是神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以色列人弃绝了这位向他们说话的神，他们不能陶醉，更何况今天我们这些弃绝那从天上对我们说话的，也就是神借着福音的信息来向我们说话。而且他引用先知哈该书说，当时神的声音震动了地，整个山都颤抖，可是如今神应许说，神还要再一次震动，不但是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被震动，都要被挪去。只有什么是不被震动的？神的国是不被震动的，神君王的治理是不被震动的。所以我们既然靠着耶稣得了这个不震动的国，我们得以进入这个国，我们就应当存着感恩，用虔诚敬畏的心献上我们的服事，讨神的喜悦。他说因为神是烈火，所以我们虽然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不表示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随便。神的圣洁是从没有改变，他是烈火，他仍然以纯洁的火力要烧尽一切与他不相配的邪恶和污秽。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真是预备我们自己，在现今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时候，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因为神应许他还要再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万国的人，全地的人都要亲眼看见基督驾云而来。所以耶稣描述他再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天的东边到西边，意思就是说当闪电在天上这么一闪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全地的人都要看见。所以我们都要预备迎接这位已经被高举的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大家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接受神的祝福。 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这些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实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是施恩的神，你是主动的向我们施怜悯、施恩典，你极乐于来向我们所有的人来赐下你的祝福。然而我们必须用信心去领受你的恩典，而我们所活出的信心必然表现在我们对你的顺服。天父，真是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也感谢你，所有的拣选不是表示神你偏待人，你是不偏待人的，拣选不过是你要借着你所拣选的人来实现你拯救世界的计划。我们感谢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已经属你的人，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这一个拣选的族类宝贵的产业，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家，圣这样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样的身份，你要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天父，也求你帮助我们，既然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就不断的自洁，预备我们自己迎接我们的主第二次再来。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宝贵的话语，更感谢你向我们所施的恩典，让我们对你不敢随意，让我们仍然要向你存着敬畏和畏惧来服侍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